他怎么不动作？好，有了。各位朋友晚安，今天是第十七章，第568节。那这一章呢，他谈的是可能性、善恶的本质跟宗教的象征性。这三个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扯不上关系，其实这你要知道这一章在讲什么，这三个东西你一定要弄清楚，这个是很有关系的。首先我们谈可能性，我们现在不管什么样的种族的人，我们就一定会有一个观念，也就是是跟非、对跟错、善跟恶、上帝跟魔鬼、好跟坏、因跟果。以佛教来讲的话，有因必有果，你看到你做什么坏事，那你一定有什么结果，那一样做什么好事一定要有一个结果，对不对？好，那其他宗教也都一样，比如说基督教的话，你一定也是要做好事，不然你也会受处罚。那有上帝就一定有魔鬼。那么显然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好像必须要一直往上走，一直要追求，一直要求美求善。可是我们中国人在几千年前，可能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一个 很清楚的说法，老子道德经，或者是大学，大学讲什么？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明德就是了解你，了解道理，了解那个你自身所出出来的自信。那亲民就是每天都在更新，止于至善是说没有一个真正好的那个部分，在至善之前请你要停止。所以对跟错、好跟坏、因跟果、善跟恶、上帝跟魔鬼，有错吗？没有错。可是我们这样讲，其实它只是一组一个爆炸性的花朵的一片跟两片而已，相对的一片跟两片。这叫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说， 你去想想看，一个思维、一个想法、一份感情丢出去的话，它绝对不是好跟坏这两个而已，它在中间有很多层次、很多可能性、很多这个思维下的很多东西。作为现代人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思想要联想、要解构，对吗？因为你的思想其实是个爆炸性的，从自己的中间向各方向去放射，各方向去学习。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有是非吗？有对错、有好坏、有上帝跟魔鬼吗？没有，它不是二元论，它是多元论，它是可能性论，它是一个可能性，事情是一个可能性，你可能做这样，可能做那样，可能那样做，可能这样做，可能这样做，但是绝对不是只能这个是最好跟这个最坏，没有，从这个最好跟最坏之间它有谱的。就像光有谱，电磁波有谱，你听收音机也有收音机的那个频道，都有谱的。思想本身是一个谱，就是思想是个谱，所以你看这个世界现在到昨天听说已经达到70亿人。在200年前听说在整个地球最多还不到10亿人，不到10亿人。那现在几乎每一年以1亿的方式增加，几千年来演的人类不到10亿人，所以可能性它的速度加快了。那每个人代表一种思维方式，你再怎么相像的人都有不同的想法，所以人他是一个可能性，一种思想的可能性的奔放，像爆炸性的东西。所以有没有因果？绝对有。有没有上帝跟魔鬼？绝对有。有没有好坏？绝对有。但是你要看，我们要看一件事情，我们是在讲说其实还有很多方案。所以明明德，把这个假如说德是一个心意，是个思想的话，那你要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跟思想能够真的考虑清楚。明明德，心明随时在创造新的东西，所以是不是创造论？大学就在讲创造论。明明德，心明，止于至善，没有一个单一好的东西，要不断更新，是不是？所以思想本身、善恶本身，它是一个爆炸性的东西，它是一个可能性的东西。 我们在讲像佛家，他这里有提到嘛，像为什么很多的宗教他不愿意留任何文字啊？比如说佛教的话，从头到尾没有留一纸一字，没有。好，因为一旦留文字，文字就会被解读，解读就会产生完全不同的观点。好，单单一个老子的话，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有几千万种的不同译本，而每个译本都有不同的说法。好，也就是说他被扭曲了。好，那一个圣经他可能有不同的译本，不同的说法。好，那所以你看，好，一般在说法者在留这些资料的时候，基本上是不太留东西的。那留下来的东西 大部分都叫密教、密宗、密教。好，如果以佛教的密教来讲的话，佛教的密教告诉你什么？一些喇嘛围在一起，可以让水滚起来，它就可以滚起来。一些喇嘛在一起，可以用他的意念去创造一些根本不可能出生的事情，啊，甚至会出现隔空会抓药或什么东西，是不是思想可以创造实境？好，那基督教的灵修派是不是灵恩派会觉得说，我只要靠我的想法、我的信仰，我可以让事情变真？所以这个就是密教。好，他没有，他不经过物质，不经过教条，不经过文字，他讲的是什么心？他讲的是心。好，那我们要知道心本身它是个可能性，心是一个可能性。所以我们在创造任何东西或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抓住一个原则，不是只有一个方案，有千千万万个方案，而只要你愿意去思考，灵感会进来，可能性会进来，好，想象力会进来，你会开拓完全不同的天空。那善跟恶就好像红色跟黑色，好，或白色，是你能够使用的材料。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如果不是在你手中让你当材料使用，它发生在你身上，难道是处罚你吗？它为什么要处罚你？好，当可能性的概念、可能性的系统成立之后，好，那么我们要讲说，事实上善恶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都有可能啊。你一个完形当中是不是要包括所有的经验？所以一个人的智慧里面有没有包括所有你曾经要的经验？所以你也不是要最好，而是你是品尝，你是做你该做的，或你成为你该成为的。你成为你该成为的，跟比你成为更好的，可能还要更适合你。有意见吗？所以他一开始他提到说，像这一章他的题目叫做可能性，可能性会打破善恶的本质，然后他会把宗教的象征性衬托出来。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好了，好，他第一个提到说，基督教谈到基督升天，好，自然暗示基督是向上升到天堂。那我们也是看到，像我在念圣经，圣经是说基督就是慢慢升到云当中，然后就不见了。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有科学了，我们知道天空里面是没有东西的，我们可以到月球去，那他升到天上去干什么？天上比较好玩吗？天是看不见的地方叫天，必须要升的吗？然后为什么又说升到天上，可是基督又在你心中？为什么基督会在你心中？基督在你心中比较好，还是在天上比较好？天是也没有东西啊，空的啊。所以我们说，哎，奇怪，嫦娥奔月那个，到天上，这个又冷又寒，啊，高处不胜寒，在那边干嘛？还有一个什么无桂花。花树是吧？啊，无刚花贵啊，那在那边砍树干嘛？一天半晚砍树啊！所以其实基督不是升天，基督是到其他的次元，比我们现在更高的次元。我们说是天堂，可是天堂不在天，不在你认为的所谓的 sky 天上，而 sky 是在你心中啊。它是一个其他次元，不是在这个，不是那个次元啊。不然在天上比较好玩吗？还是天上比较有好吃的东西，还是怎么样？没有啊，他明明没有东西啊，好，所以他说， 基督升天暗示好像升到天堂，那么灵魂的发展我们也常常会用方向来讲，哎呀你要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是不是要往高处去爬，有方向嘛，所以假定的话呢它就是往上升，求进步。那么进步本身呢，假如你没有可能性论的话，这样讲，如果可能性不在你的这个概念不在你心中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找一个好像哪一个点是比较好的，对吗？OK， 好。假如我们是在追求好的，好，假如我们要追人上人，那么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所以你永远不可能是人上人，因为人上一定有人，对吗？所以你永远带着无比的压力跟重担，你永远不可能自在，你也永远不可能接受自己。如果你没有办法接受自己，你就没有办法安心，你永远在竞争。如果你没有办法安心，你永远在压力之下。如果你永远在压力之下，你永远把自己的身体跟精神困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因为你需要有一个人来领导你，你要看别人怎么做才能把你引上去。你永远在找个上司，可是从来不尊重自己的观念，从来不尊重自己的感情。各位了解蔡司所说的意思吗？所以告诉你可能性的意思是说，你有的时候可以在高处，有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在高处。好，你看蔡司曾经做过教宗，好，他也做过有名的僧侣，可是他也当过老处女，那也当过妓女，也当过很多 小孩的妈，那有很多事是无知的。好，像蔡司在讲说，有的孩子出生绝对的高龄，可是他当白痴，当喜憨儿，你以为他是喜憨儿，没有，他曾经体验过，他想体过很多的高等的智慧跟知识，这一世他希望体验一个平凡的生活。那你说奇怪，他怎么既然已经爬到那么高，怎么又跌下来跌到那边去？是因果论吗？不是，而是可能性论。假如你有一个可能性的概念在你的心中，你认为一个思想出去，所有的这个跟这个思想有关的可能性，它都会被演化，都会被看到，你安了，你马上可以接受你现在的自己，你不需要再去责罚或责备自己。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么你能够心无旁骛的在你现在的这个位置上，好好去展现你自己的本质。你不需要讨好任何人，因为你是在可能性里头的一叶或一瓣，好，一个叶片或一个花瓣。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我们觉得成长好像也必须要有个方向啊，连进化都变成从人从猿猴而来的，怎么会呢？意识的本质，它一次像爆炸性的同时性，把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分配平衡架构到最好的状态，不是吗？我经过没有设计，怎么有可能这么平衡呢？每个物种它的生命，它丢几个孩子，人一次只能生一个，生了十个人说，哇天哪，这个人怎么搞的生那么多、啊、可是要是鱼的话，一下撒几百万个孩子，对吗？可是最后他们就是只会平衡，不会多不会少，只会平衡，是不是丢可能性呢、啊啊、我们的出生也是丢可能性啊。父亲可能2000亿个一个精子，可是那个最强的那个，或者是刚好机会让他逮到那个机会，那个他存活下来，那不是可能性吗、啊、所以根本就不是因果，不是好坏，不是善恶，而是因果、是可能性。思维也是一样，思维是可能性的。比如说我现在这样想，哎，有一个新的进来，一个新的灵感进来，我们的想法就变了嘛，是不是可能性呢？ 啊，可是假如说我前天只抓着一个部分，我永远不让自己有所改变的话，我们就只抓着那个部分。我认为说大部分的人你不敢移动工作的原因是什么？我移动了万一不行怎么办？我如果走的，我现在 抓的这个位置看起来还蛮安全的，如果我换一个位置可能就不安全。你不了解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可能性。好，住海边的人你要叫他搬到 San Gabriel， 他说不行，我那边比较好。住这边的人你说不行，我这边比较好，那你那边不好。每个人都认为他住的地方是最好，为什么？因为他不敢移动。好，但是不管什么事情他其实都是可能性的。好，所以猿猴并不是人，并不是由猿猴单向发展过来的，而是爆炸性的从阿米巴变形虫，从草履虫各方面的同时间爆炸出来的。那他这里提到说，那你说基督升天，基督难道不能沿着水平的方向消失吗？为什么要升到天上？重点是他不在这个层次嘛，他不在这个宇宙，不在这个地球里面嘛，他在其他的实相，他在我们说为天堂的那个次元，频率跟我们不同的那个次元嘛，没有物质的那个次元嘛，是个精神性的次元嘛。好，因为他在精神性的次元，所以他可以跟每一个人做连结，他会在每个人的心中，不是在天上。天上的话，你眼睛看得到的，比如说我现在在以色列，我看得到哦，他在天上；我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我还看得到。我可能到了南部的某个大城，我就看不到了，是不是？不是眼睛看到的问题啊，好，它是存在每个人的心中啊，它是精神层面啊。所以基督难道不能沿水平消失吗？好，所以发展，我们讲发展这件事情，不管你是精神上的发展，或者是什么样的发展，信息的发展，这个信息的内在意义是什么？是人能够了解到与它基本定义一致，向所有的方向展开。好，我昨天也谈到嘛，做生意的话，只要你有机会啊，你觉得这个生意可做，难道你说啊，我现在在做包装，那其他的不能做吗？好，不会啊，你什么都可以做啊，向所有你能发展的方向发展，意识一定会向所有你能发展的方向发展，人格一定会向他所有能发展的方向发展，你不需要受限制，不需要被阻碍。好，那灵魂呢？灵魂也不是沿着一连串的梯子向上爬，那不然的话，你会在高空上看每个灵魂架着的梯子往天上跑？没有，没有这样，事实上不是这样。在我们的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们有提到一个不是昨天，前天的客人提到说，这样讲，如果你是一个可能性，你的系统是一个可能性的系统，那么灵魂如果像一个派一样的话，那假如说你这一世在地球上很吃瘪，我当一个小喽啰，或者是人家的太太，他名不见经传，什么能力都发展不出来，那么可是因为你是一个派的一小片，对吗？你有一个威力人格，去借威力人格来让自己使用。好，所以为什么灵感会不自觉的跑到你心中来？为什么想法会穿透你？为什么一个孩子连话都不会说，语言都不会讲，字都拼不清楚，爸爸爸爸，可是他知道干嘛？你不给他要哭的。那他难道没有思维吗？他没有整片的思想吗？如果他没有整片思想，他怎么不合意的时候他会哭，他不会表达，讲不出话。所以在他开始认识字，开始能够拼字然后表达出来之前，他是不是有思想？所以思想是 before 他的脑子，对吗？思想 before 他嘛。所以你还没学会讲话，还没有认识字，还没有人教他什么，他会要奶他会哭，他要拿那个东西他会想尽办法来表达，但是显然他有思想嘛，是不是？那既然他有思想，是 before 他在人生之前 他的内在知识是不是都在？他如果内在的知识都在的话，你怎么会说他不是来自可能性呢？这样，好，所以他也提到哈，那假如你是来自可能性的话，那么你在担心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不需要把全世界的钱赚光啊，我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是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啊，我不需要我是最聪明的，然后各方面都最能干的，然后别人都对我最赞许的，有需要吗？因为你还有其他威力人格啊，你是那一片啊，你现在拥有的是你还没有拥有过的，你现在没有的是你早就不要的。好，不然你在体验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我当男人是因为我男人没有当太多，然后女人当太多了，好，所以我比你们更女人。好，那你们当女人是因为你们男人当太多了嘛？你当个女人来品尝一下滋味嘛？好，那你今天没有钱是因为你早就有钱过了啦，有钱的生活你不在乎。好，那你今天没有像林志玲那么漂亮，因为你以前还比她更漂亮。说不定以前是赵辉燕，要不然就杨贵妃。你知道意识的本质，它是可能性。好，当可能性这被建立之后，你就发现到说，你只是在体验你还没有体验的明明德心明，随时更新自己，用自己以自己为中心，向各个方向去发展。各位同意吗？有人反对吗？摇头的。这样讲，赛斯的思想告诉你，我用我的心念创造我的实相，也就是我心动外境动。那可是我们现在我们了解的不是这样，我们了解的是那个死家伙，我要这样做他就不让我这样做，是他不对，不是我不对，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可是假如是他的问题，你永远喊动不动他，你有力量吗？你没有力量。好，你如果要有力量，就是我怎么想他会跟着动，对吗？那叫做密法。密法就告诉你，你的念头集中到一个程度，就像催眠一样，你怎么想外面是 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同意吗？所以你要有力量吗？你随时看自己，你的爱有没有力量？爱如果要有力量，是你没有依赖，你不依赖任何人，你不依赖孩子跟你，跟你感谢，你不依赖你的配偶跟你感谢，你不依赖别人，而是你展现自己就好了。你只展现自己的能力，只展现自己的心意，而因为心意必然会得到回应的，那去试试看。带着赛斯思想试看看，如果是的，哎，小的地方觉得蛮有用的，你就开始可以玩大的，那越玩越好玩。好，这样子。好，那假如这个理论是对的话，假如可能性的理论对，就我们的人生是完全用不同的方式来过的。好，那你说那这样就没有三恶观？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每一个念头出去，它都有相对的结果。处罚不是你去处罚人家，也不是上帝会处罚他，而是他自己会处罚他自己，因为他是连着宇宙事，所以他的善恶观一定在他的心中。也就是这个人他怎么想，他也许是个大坏蛋，可是他有良知，这个良知会拉着他、咬着他、吞噬他，让他随时在梦夜里头，你放心，所以不需要你处罚。他说这句真的很好，他说灵魂是站在自己的中心，在同个瞬间向所有的方向探索。写电脑程式你就懂我在说什么，阶层所有的可能性水都会倒，你今天倒在一个模子里面，只要有孔它就会不入，有孔不入都入，无孔不入，有孔就入。对，像倒水一样，好，无孔不入。好，那些磁波更是无孔不入的， 请问你，如果你在 电台，我 前一阵子在电台广播、哦、那只要是你有收音机的，有收不到的吗？不会啊，因为直播是 broadcast， 对吗？手机是 broadcast， 水是 broadcast， 所以它是无孔不入的。那思维是 broadcast，、哦、不然你的，不然拇指。公主不会碰到拇指王子了、哦、那个你的恩人或你的害人，他会千里迢迢的走到你身边来给你恩惠又给你加害，不是吗、哦、所以显然他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向外去探索。所以你要探索的目的是什么？探索的目的是要扩展自己的能力，摄入一个创造性的论题，而且好或坏、对或错都是合法的。很难接受这样的观念哦，试着看看，因为它真的可以让你完全自在，完全得到安全。所以可能性的实相系统对你开示了灵魂的本质，他这里用开示这两个字，灵魂的本质就是可能性的系统，你的思维是一个可能性的系统。好，你的人生不管多烂或多好，它都是一个可能性的一小部分。好，甚至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以为我们自己有一个自我嘛，好，你最不要伤害我，伤害我就打你、哦、我有个自我。可是你这个自我从哪里来呢？你知道你身体有70兆的细胞，每个细胞有没有自我？啊，每个细胞有没有自己在创造自己的实相？有吗？啊，每个细胞有没有感觉？好，这些东西维持在你的底层，你的底下变成你的潜意识。所以大家共同做自我是群体自我，不是单一自我。还有呢，其实背后底下还有你可能性的自己、对等的自己、转世的自己，都在你的自我之下。所以它是个群体性的自我。好，我常常在讲，如果你做好事会被奖励，做坏事会被处罚的话，好，不小心随便乱想了一下，那这个到底好或坏？或是在梦中杀了一个人，那请问这该怎么办？梦中杀人。梦中杀人也杀人了，因为起心动念还是起心动念呢。所以是连在一起的啦，连在一起，你怎么奖励，怎么处罚？如果你知道你有对等自己的话，那你要处罚哪一个呢？哎呀，他说可能性的本质哈，开示的灵魂，可能性的系统开示灵魂的本质。然后它相当的改变你们流行的宗教观念，没有错。因为当一旦可能性这件事情被理解的话，其实所有的宗教都会崩解。我讲吗？那你要处罚哪一个？对佛教来讲的话，下地狱的是我。如果在晚上起心动念，动了邪念，我醒过来没有啊？那请问我那个动邪念算不算？算嘛，绝对算的。你对一个人的一种 不好的心意都会算的话，你晚上去杀了人，作奸犯科，那不算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是嘛，对不对、哦、所以这可能性的系统、哦哦、它会改变这个宗教的观念、哦、所以为此之故，善恶的本质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好，然后以十分简单的方式，你现在不了解的方式，恶是不存在的，这不能乱讲啊！你说恶不存在，那法律不需要处罚恶吗？不是这个意思。好，我相信他不是，他是说我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对实质来说，好，那不是告诉你说你可以做恶，不是，而是说善跟恶都是创造性。你恶会不会有恶报？会。恶会不会被处罚？会。但是恶有恶报，恶被处罚，它仍然是一种创造性。好，你说 在佛经故事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像摩诃迦尼引诱阿难，然后用药物，就算一个男人去引诱女人也是不行的，更何况女人去引诱男人，而且要跟他成亲，好，那这是恶嘛，对不对？好，他被揭穿以后立即证悟得阿罗汉果。好，那请问他做这做恶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反而变成一种创造性？好，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善恶的观念，你把它拿当就我刚刚讲的，拿着今天流到你眼前的，好，你在生产线上，你在可能性的生产线上，你在你的人格可能性的生产线上，你在你灵魂的可能性的生产线上，其实你要做的就是把眼前的事情用最有效的方式处理好就对了。好，今天发生一个不幸的事情没关系，那个不幸的事情有可能会创造辉煌的世界。好像我们的 Steve Jobs， 他创立的那个 Apple， 然后被 Apple， 他请了一个人进来，结果那个人进来居然把他赶出 Apple， 他创立的公司。好，然后后来没有办法，他就出去外面。那个时候我相信他很惨吧，好，他是不是在一种黑暗状态？可是那个黑暗状态给他很大的创造力，他创造了最能够赚钱的一家电影公司，属于迪士尼，好像营业额一年可以赚他几百亿啊，哦，然后他的所有的钱都从那边来，对吗？所以很简单的事情啊，像那个叫做这个 Bill Gates 大学，欸，不小心被人家踢出来，被开除，然后才慢慢去建立这个 Microsoft， 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的是说，摆在眼前的，你要不要相信？你要不要深信？摆在你眼前的都是材料，都是创造性的材料。你要不要相信发生在你眼前的，不管在悲惨的事情，你都可以拿来应用，变成对你来讲，对你生命来讲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你要不要相信？好，你完全可以自在，完全可以心无旁骛的拿这些东西当做一种创造性的材料。所以在我们面前看是很邪恶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说一个神必然有一个魔，啊，其实魔鬼做的事情比上帝多得多啊。你因为怕魔鬼把你抓去，所以你不敢做坏事，对吗？啊，奇怪的，很奇怪的就是说，魔鬼应该是最坏的人嘛，哦，啊，你不过是小坏嘛，啊，怎么大坏的人会打小坏？大坏人应该打大好人才对，怎么会打大坏的呢？你到黑帮去的话，人家看你很坏，人家很欢迎你啊。看你过来，哇，这个坏胚子真好，我们同伙的，他会列队欢迎你，会鼓掌作业，然后请大餐。他怎么会把你关到地狱呢？其实魔鬼是在做上帝要做的事，欸，啊，魔鬼跟上帝是同一家公司，不然怎么指派这个人来到会计部门，那个人来到这个销售部门？那你进来这个人好不好，你还可以指派他到哪个部门的话，请问上帝跟魔鬼不是同一家公司吗？哦，才可以分配任务啊。啊，这个我刚刚讲这些啊不算正文啊。好，所以有善就有恶，好，因为没有恶善怎么出来？有坏就有好，如果没有坏好怎么出来？大家都一样，哪有好，对不对？你那么爱干净，是不是因为你心中很脏，很怕脏？好，如果你不怕脏，有个东西叫干净吗？没有啦，真的没有啦。老虎睡觉不会把他的床铺都铺好好的再睡，不会。好，所有东西要洗干净，那老虎才要睡在上面。没有这种事。好，因为他没有脏的概念，所以他就没有干净的概念。对男人来讲没有太多美丽的概念，现在比较有了，哦，所以他衣服随便乱穿都 OK，哦，听说赛斯非常邋遢，非常非常邋遢，在后面 他自己在讲他自己，哦，没有干净的概念就没有脏的概念，各位同意吗？你要穿很漂亮是因为你觉得这样穿才漂亮吗？啊，是不是
灵界也要穿衣服吗？
没有，他说的很邋遢是在世的时候。
哦，是以前。他不会每次都邋遢吧？
特质，他有本质，对，就像孩子他有本质一样。哎，你看他永远会胖胖的，他说胖胖才可爱。对啊，有人喜欢这样，他其实有一种影响你最深的是你的灵魂特质啦，不是你的父母亲啦。也不是你的 DNA 了，是你的灵魂特质。所以他说好，就好像苹果有上半部就一定有下半部，他说其实不是，是两者皆在，都是苹果的一部分。那这个不是一样吗？一个苹果有上半跟有下半不是一个苹果吗？但是其实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的意思是说，善中包含着恶，恶中包含着善，善恶你都可以一起使用。如果你只能用善，不能用恶，你惨了。好、哦、像很多那个东南亚国家僧侣啊，哈、哦，他都不能做坏事嘛，所以人家打他，他不能还手嘛，人家杀他，他只能让人家杀。好、哦，那他怎么样维护自己的生存？其实有利跟就是依赖跟独立，它其实是一体的啦。你真的有绝对的独立感的时候，你也敢依赖了。啊，你不敢依赖，其实因为你没有独立感，这是一体的两面。所以我们在讲说，其实善恶本质都为你所用，都在人性当中啊。你看人家做坏事，你没有吗？你多少有，不是你没有那么夸张的版本。啊，你自不自私？我也自私啊。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是你看到有一个人很自私，你就气到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过不去那个自私，你没有像他那么自私啊，对不对？所以他是告诉你说，其实他都是你的一部分啦，哦，他根本就不分离啦，他在完形里头，他在可能性里面，在可能性里面，你这个人有没有最好的那一部分跟最坏的那一部分？他是个频谱嘛。好，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基本理论，好，基本理论就是我按照我的情感、我的思想跟我的精神活动创造我现在的人生，这是唯一的铁力。钢力，金刚力，好，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情感，绝对创造实相，没有例外。好，这就是说法主在说的东西，心创造物质。好，所以这些中被具体化成物质。如果没有被具体化成物质，它会在其他的实相里可能性里面会被实现。请问他谈的是不是可能性？好，我有个愿望，我希望成为百万富翁。好，那我这辈子到老到死没有成百万富翁，你放心啦，有一个其他的可能性世界，那个愿望被实现了。好，没有遗憾。你知道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真的，你真的了解到你这辈子所有想过的事情都没有遗憾，你有多快乐啊？好，你很快乐的，因为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没有在这里实现，到别的地方实现。但是因为我们眼睛所能够感官所能碰到的就是这个世界而已。各位感觉到这个世界的什么事情然后引起你的自我，是来自于你的什么？肉体感官，不是吗？你的肉体感官不存在，这个世界还存在吗？你眼睛看不到东西，那请问再美的艺术化、几亿的艺术化对你有用吗？没有用啊。你的耳朵听不到声音，贝多芬在你面前也没有用，不过贝多芬你是聋子的。哎，会不会太枯燥了？要不要开始来讲个笑话？可以接受吗 ？OK 哈。我要提的意思是说，其实，在佛教的教导当中，他的意思写谈得很清楚，眼耳鼻舌身意。好，那眼耳鼻舌身意后面有一个叫做莫那识，莫那识是自我识，自我识是个思想的身体。 啊，意志这个思想，然后莫纳斯它是集合这些东西的一个思想身体，然后那些感官其实在你的莫纳斯里面，它变成一个像身体一样的身体，那叫思想的身体。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事情，你会觉得很讨厌，那是因为你的思想的身体在做判断。好，虽然有同样的感官，好，一样的你看到这个东西，可是你对这个你有害怕，那么你对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好，那思想的身体可以造就肉体的身体。比如说你如果 常年都在北极工作的话，你来到洛杉矶的话，你可以随时穿短袖没有问题，对吗？好，可是如果你在洛杉矶然后把你带到北极去的话，你会冷得半死，对吗？所以 肉体的感官其实跟 思想身体是有关的。你今天如果说觉得自己胃寒，你觉得说你吃什么都不对，那基本上是某些思想的身体在作祟，因为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好，肉体感官很妙。好，比如说 我提到我昨天有提到，我那去年十月份我到布兰卡去带我的那个主人，他旁边就有十只鹿，野鹿就在我吃饭旁边。可是不到一个礼拜，布兰卡的温度从零上十几度一直降到零下26、27度。好，我不知道鹿要跑多快啊，然后跑到哪里去，但是显然生生世世这些鹿都在那边，对不对？好，如果把你丢到零下二十七度荒郊野外，又没有房子，你能存活吗？那为什么鹿可以？ 你知道我意思吗？鹿是眼耳鼻舌身意的那个身嘛，眼睛耳朵其实都跟你的思想有关。你今天某些思想可以造就你眼睛看不见，你不想听，哦，那个人好唠叨，到一个时你的耳朵别都听得到，他的声音你听不到，他的声音你听不到，对不对？好，眼睛为什么会慢慢会模糊，各方面感官会迟钝，其实跟思想的身体是有关的。好，那思想的身体的背后我们叫做阿赖耶识，莫那识背后第八识叫阿赖耶识。所以研究意识你可以很知道可能性是存在的。那前面的那个五识它其实是接收感官，眼睛耳朵鼻子，哦，身体，它是接收感官。但是意的话它是花，就是接花说花感官。好，那如果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的话，它根本共同的，那我们叫内在感官。好，哦，我们叫内在感官。所以内在感官就是天耳通、天眼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在利用阿赖耶识的感官，而不是莫那识或者是往前的眼耳鼻舌身意。所以我还对这个释迦牟尼还蛮尊敬的，因为他把意识学真的解释得蛮清楚的。唯识，嗯，唯识，八识，八识归举手。所以你假如了解，其实你对外面的接触、接受到的信息，你喜欢不喜欢，你厌恶、你痛苦、你伤心，是哪里来的？感官加上你的判断。好。所以他说任何一点你有一个无穷的选择系统，那些选择比另外一些看得更好或更坏，但是你必须要了解每个精神性的行动都要负责一个实相，你怎么想的就会丢一个不同的状态给你，那么谁要负责？你要负责。那显然蛮惨的，我今天被人家欺负，我还要负责被人家欺负这个实相。可是假如你愿意负责的话，你有没有觉得力量在你不在他？好，如果力量在他不在你，你是没有力量的。好，所以他说就是在这个特定的系统里面，好，我们说一个精神性的行动你必须要负责一个实相，它就是你活在这个世界的目的啦。除了这个目的你还有什么？你活着的目的就是要用心去创造外境嘛。我们的角细胞活的目的也是因为它 去创造一个角细胞，让你去体验角细胞的感觉。那你的存在不是大家一起来让你用你的意念去创造你的外境吗？所以你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是用一个精神的行动去创造一个物质世界嘛，物质实相嘛。所以他这里讲到，他说如果你相信有魔鬼，如果你相信有魔鬼，你就真的为他创造一个，为自己创造一个魔鬼。所以魔鬼哪里来的？你心生出来的。好，阿美族就不会创造美国式的魔鬼。好，台湾人的话大概就会阎罗王地狱那个比较多一点，或者是黑白无常，他不会创造美国式的魔鬼。美国式的人，美国人就不会创造黑白无常，他的脑袋里面创造出来的东西绝对不会 黑白无常，抓他的一定是后面有尾巴的，然后拿那个尖尖的那个东西，对吗？各自创造嘛，对不对？日本人是创造是阿飘，不飘，后面对不对？那广东人创造阿乌，很多人叫鬼叫阿乌嘛，对，好，然后有些人他会创造吸血鬼，哦，他们的世界里面就是怕吸血鬼。那不同的土著、不同的部落，是不是创造不同的神跟鬼？没错吧？好，哦，真的是没错啊！你如果问我爸妈，因为在我妈妈的世界里面，他创造出来的鬼跟我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太看太多这个欧美漫画。那如果你今天是埃及人的话，你的鬼可能是不是又是头什么什么
木乃伊？
木乃伊不是木乃伊，那个叫做什么啊？狗的头啦，或者什么头啊，不同的啦，鹰老鹰的头啊，那些来抓你嘛，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各位，你今天如果来到这里学到这一点，其实就我觉得蛮不错的哈，哦。就是魔鬼是你创造的，好，哦。相信他的人会继续创造他，好，不只是你一个人创造，很多人创造，好，大家比如说我们这个种族的人，阿美族是不是大家创造祖灵，然后创造恶灵，大家一起创造，好，然后这里提到他说，因为别人赋予他能量，魔鬼有他自己的某种意识。我们昨天上个人实相本质，他甚至提到说鲁伯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写出来，书一旦被写出来，它就被赋予某种能量，每个看它的人会产生不同的意识形态，而且不同的意识形态都会集结在一起，然后你可以操纵它。好，包括赛斯被鲁伯创造出来，赛斯是赛斯，鲁伯创造的赛斯另外一个，因为他用他自己的给予能量，然后这个能量会继续创造。所以一个假想的魔鬼对那些不相信他存在的人一点力量都没有，哦，如果美国人去到日本的话，碰到阿乌，他更不知道那是什么，奇怪，你尾巴怎么不见了？你不会害怕。所以你看，哦，我们中国人跑到鬼屋，我从来没有带一个中国人去鬼屋，他会觉得很害怕，没有，因为他吓你那些东西都不是我们觉得会吓的嘛。什么一个那个什么水晶球呢，里面有一个人，那个我们不怕啊。我们的观念里面没有那个会吓到我们的啊。哦，然后看到 RIP， RIP。RIP 下，不是 OOC， 我知道 RIP， 我不知道。但是美国人看到 RIP 就很害怕 ，Rest in peace，就是你死掉的意思了。好，所以你看到 RIP 是下。对啊，我刚来美国，人家什么 F 我都不知道，那个是要生气的，我听不懂啊。我以为他在讲我学校。我的学校叫 FU。 FU 知道吗？唬人吗？ FU 吗？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你的概念，然后不给他信念或不给他能量的人，魔鬼对他来讲是没有力量而且没有实相。好， 然后换言之，魔鬼是什么？魔鬼是最进阶的幻象，哦，最高级的幻象，魔鬼是个幻象，哦，可是真不真？很真，相信他的人真到不行，哦，真到不行，而且随时困扰他，哦，所以那些相信有地狱并透过他们的信念把自己指派给地狱的人，他会惊艳他。这里就变成两个条件要符合了。首先你要相信有地狱，好，第二你要相信自己坏到可以下地狱，好，那只有这两个条件都符合的话，你常常会，你真的会碰到你下地狱，死后下地狱，好，但是肯定不会任何时情况会是长久，你在地狱里面不会太久，因为你一下就发现到说你被骗了，被自己幻象骗了，因为没有一个灵魂是永远无知的，好，所以你今天如果学了这一课，假如说你死了以后发现自己在地狱的话，赶快告诉自己干嘛好啊，少来，你就出去了，真的没有骗你。你看那个很多的电影都这么演嘛，像 Lion King 啊，这心情变了，变个好人，在当这个狮王的时候，哇，天气都变好了，哦，雨就下来了，那彩虹都出来了，好，哦，那个另外，卡尤提是不是？不是卡尤提，那叫什么？反正另外一种，
海伊娜
在主持的时候，就全部都是黑的了，好，哦，那。我觉得像这个的话，哦，其实在圣经上他也讲很多了，像圣经有一条就是说你是受到你邪的东西的处罚，比较会下地狱的人一般都是生理，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地狱门苦生理多，好，为什么地狱门苦会生理多呢？生理它有比较会符合这两个条件嘛，当生理是不是坚信有地狱存在，你当和尚当尼姑或当这个神父是比较相信有地狱，好，这第一个条件符合了嘛？第二条件是在一生当中他怎么可能会不做错坏 做什么事情是他觉得自己 不对的，好，听说那个施洗约翰跟他的表妹结婚，他一辈子在责罚他自己，好，那所以他 绝口不提这个事情，那以施洗约翰这么高就是灵性很高，他是基督的存有的一部分，他非常高的灵性，啊，那你说他有没有在责罚自己？我这样讲了，啊，你一生当中了，啊，你做的好事多还是坏事多？
好事多。
好事多嘛，你做的善言良言多还是恶言多？好，那你为什么只会记你做的恶事是会被处罚，但是从来良言不会帮助你呢？
罪恶感。
对，罪恶感。你在一天当中，我相信你做的好事一定还是比坏事多，不然你早就被抓去关了嘛，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应该是内心的处罚比实际上的部分要多得多。好，假如说真的有因果的话，因果不会只算你的坏处，不会算你的好处，那这他太残酷了吧？那你不要叫我当人就好了啊，对啊，你上帝干嘛叫我当人？当人以后我做了好事都不算，然后做一点坏事就被关。那在圣经里面摸一下耶柜还被打死，摸一下而已哦。那个大卫王又抢人家太太，然后又把自己的这个爱将弄死，结果他只受到一点处罚，然后都没事，还继续当国王。这有天理吗？这还有天理吗？好，
有读到那个佛教故事，说人踩了蚂蚁，一个蚂蚁杀死一个蚂蚁，后来就有起。以后都有那个因果报应，
是没有错。因果报应绝对有，但是因果报应或者是善恶观和上帝跟天堂跟地狱那个绝对都有，但是必须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深信他有，然后自己觉得自己符合他，那要自己符合他很容易，很容易。你怎么有可能在一天二十四小时，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辈子可能七八十岁、一百岁，你都没有做坏事？亏心事或自己认为不对的事，我也做很多啊，各位，是吗？对啊，所以说真的，自己要了解什么是信念的本质，然后自己是一个 一个可能性的状态之下，真的在体验你的人生，在创造你的现状，好跟坏它都是创造的材料。所以不要把自己指派到地狱，然后让自己去经验地狱，那个很无聊了哈。然后再来，他说，那些有这种信仰的人，本质上是什么？是灵魂跟一切万有之间缺乏一个必要的深刻信任。我跟各位讲啊，不管你今天是什么宗教，你今天是基督教，基督教告诉你什么？信望爱。任何事情没有比信或信上帝更重要的，对吗 ？OK， 你今天是佛教徒，佛教徒告诉你说你要入圣者之旅，第一关就是要弃疑解，也就是要有信心，就是弃十大结果的第一个。好，那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信心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你要肯定自己的合法性嘛，你要存在的理所当然嘛，你要昂头像个正正当当的人嘛，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变成，当你对一切万有缺乏深刻的信念的时候，你会把你的信念灌注在那个你认为恶的那个部分，而不会灌注在善的那个部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你一辈子可能做了1000件好事，可能做了0.01件坏事，可是那0.01件坏事，你认为你应该到地狱去处罚。好，就是因为你对他没有信心才会这样做。如果你今天 有信心，你知道其实你就是我们讲说灵魂是要各方向 去发展去体验，那当然有时候是好，有时候是不好啊，啊不好会有不好的 consequence， 没有错啊，那你在那个 consequence 已经得到啦，你干嘛在自己一直处罚自己呢？所以幻象是什么？是恐惧跟限制创造出来的。好，我们讲魔鬼是幻象嘛，好，那这个幻象从哪里来？从恐惧跟限制出来的，不信，好，不好，身体差，体质冷，这些幻象是从恐惧跟限制创造出来的。魔鬼这个概念 只是某种恐惧的集体投射，那投射的这又是很多人共同投射，但是比较抱歉，还有很多人是不信邪的。也许如果你学赛斯的话，那么这样的话，非常古老的宗教了解到什么？了解到魔鬼其实是幻象的本质，好，是个幻象。好，那可是在古埃及时代，这简单又扭曲的概念却被流行起来了，尤其在群众当中。所以那个时代的，尤其是人普通人，他们会特别喜欢这个魔鬼这样的概念，因为为什么呢？没有魔鬼的概念，你就无法了解神。各位，这句话有没有意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像我说的，没有暗就没有光嘛，你不觉得脏的话，你就不会想去追求干净嘛，因为有魔鬼，你会不会追求神？啊，没有魔鬼，神的概念起不来。所以为了要让你崇拜神，所以你必须要有魔鬼的概念，有道理吧？很有道理哈。那有神的概念，必然会有魔鬼的概念嘛？啊，那因为是怕魔鬼，所以你去崇敬神嘛。他这里提一个哈，他说像暴风雨是非常有创造性的事件，你看到的是破坏了。好，可是你看暴风雨一完之后，天气晴朗，好，然后干燥的地方有雨了，水田变多，水变多了，很多的调整，很多那种压力释放，好，所以我那天在讲嘛，我说假如乌云密布的话，最简单的方式是下场大雨，而不是叫乌云走掉。好，暴风雨它有创造性，人生的事件对你来讲，你要相信有创造性，因为一旦发生一些悲剧或你认为不喜欢的事情，你认为它是个创造性的话，那么你就解脱了嘛。你要的是怎么样面对眼前的事情，提出最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来悲伤，我哪家不信神没有帮助我，不会啦，不会这样的。不管你是哪个宗教， 你去看看这个宗教的死亡率，一定是人类的死亡率。不信的话，各位，我是学统计的。好，依照人口统计来讲的话，没有说哪个民族，好，他信了某个宗教以后，他的死亡率下降，没有。好，那像日本的话，那信那个叫什么日本的一些日元教啦，什么东西的，还有什么天理教，好，那个也不是基督教啊。而日本人寿命还蛮长的，好，所以不是这样的啦。好，不是这样的。那这里又提到我刚刚提的那些事情了、啊，光跟暗是对比啦，啊，但是可以形成一个画面。那光会变成是善的，啊，比如说圣经跟我们讲说要做光做盐嘛，那光就是善的。那因为我们觉得白天是比较安全的，我们认为光是善的。那邪恶就派给黑夜，那黑夜很无辜哎、欸，因为如果没有黑夜的话，每天都太阳的话，你根本植物也没有办法生长啊，或者是人也没有办法存活啊，都是永昼，可以吗？不行吧，永昼不行吧，哦，那个气温的调节啦，雨量的调节各方面都不行啊，所以白天黑夜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平衡状态啊，可现在黑夜变成邪恶的，哦，那在大量的扭曲之下，隐藏在教条之下，永远有每个效果在基本上都是创造的一种暗示。各位，今天你要写的就是这一句话。好，每个效果在你身上产生的每个效果基本上都是一个创造的暗示。不要再悲伤，不要再难过，不要再不足，要感谢你手上能拿到那么多不同的感觉。好，你拿到不同的感受，那些感受是最珍贵的。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先生很优秀也很好，然后他先突然间一夜之间不到五分钟，他说他心脏不舒服就喝个水就走了。好，那他先是个大善人，帮助很多很多的机构，那他一直到现在一直还在问说我是怎么回事，我是怎么了。好，那我一直很希望让他了解到说可不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灵魂的创造。好，假如你把它当作是一个灵魂的创造，这个东西会带给你生命很大的勇气跟力量。那否则的话，你就一直在一种悲苦里头。好，但是你说 我也常常在想了，像以前他在读书会里面，他有时候读书会的时候会提到说他最喜欢的歌就是格力格的小夜曲。好，那格力格的小夜曲第一句话就是快乐的欢迎像金色的梦，快乐的幻影像金色的梦。那这是不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蛮主要的核心信念？快乐像幻影，快乐像金色的梦，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不要这样想，所有的在你身上发生的效果基本上都是一种创造的暗示。好，那么没有魔鬼在旁边等着把你拉走，不会有，真的不会有，除非你创造他们。但是创造也没有关系，拉走你也 OK， 你的灵魂不会那么无知，你很快发现是假的。好，但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力量是在，假如说不是魔鬼等着把你拉走的话，你力量在你自己的身上，不在假想的魔鬼身上。那这样的话，定十字架跟附带的戏，在当时在我们的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可是那是由内在的实际上升起的。那这最深的洞见跟直接也在这个世界，可是定十字架其实他在讲的是什么？他讲说最小的兄弟 最小的弟兄，你给最小的弟兄吃跟给我吃是一样。他在讲什么？讲大家是一体的，是一种可能性，而且他基本上是同源的概念。好，那在这个同源的概念，你定死我跟定死你自己是没有差的。那他也没有真的死掉，因为他可以复生，可以重生。哦，他在讲这种最深的直觉跟洞见。然后他说，人类把这些事件带出来，因为什么？因为灵魂不可灭，肉体可以被定死，可是灵魂是不灭的。好，哦，这个更深的无形知识传递到物质世界来，是不是借着定十字架？好，哦，可是这样的一个定十字架事件，在其他的可能性里面会没有意义。因为如果大家都知道灵魂是不可灭的，你干嘛要这种方式？啊，嗯，那所以我们的宗教，因为我们谈到可能，现在谈到善恶，对不对？然后善恶又谈到宗教了嘛，哈，宗教其实绕着一个真理的种子创造出来的，所以真理的话就是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嘛，你要做好不要做坏，有真理嘛，哎，就是有假理嘛。所以所用的象征都是内我啊，哈，很技巧的选择出来，也就是在这个实相，我们看到哦，好，要做好，那是内我很技巧做出来。为了什么？为了配合这个物质实相那些你认为的基本假设。我们在这里，我们学的这些人间的基本假设，好像你如果在美国的话，所有美国的法律你都要遵守嘛，对不对？作为一个人，我们现在这个人类集体式当中，已经被规划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好，那我们知道是在这个人间，你要 follow 这个法律没有错，因为那是内我很技巧的设计出来的东西。好，可是我们要不要在底层上知道，其实所有的材料都是创造性的材料？好，然后这些象征其实也是给内我所用的啦，并不是天生就是这种样子，啊，所以他提到说，当你知道有许多的可能系统的时候，那这些可能性的系统，啊，其实跟我们的感知机制不同，啊，感知机制不同的意思是说，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对不对？可是其他的实相不见得会有这种眼耳鼻舌身意啊，啊，比如说在赛斯的世界里面，他的眼睛他的耳朵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更多啊，或完全很广啊，哦，所以这种感知机制，我们感知机制就是指的我们的六种感官嘛，啊，哦，可是事实上有很多的这个感官它是建立在我们完全陌生的知觉完形上，哦，眼睛是一个知觉完形，耳朵是一个知觉完形，但是有很多知觉完形我们完全陌生。至少赛斯提到九种内在感官，叫做什么心理时间啊，哦，叫做什么组织囊的膨胀收缩啊，哦，那些东西我们不会懂的啦，哦，他可以讲清楚，但是其实那九种内在感官跟佛教的那个所谓的六通差不了太多，但是意思是说，其实它会比较是属于那种一体的层面的。像赛斯在看你的话，你没有说话，但是他都知道你怎么想，因为你有思想的身体嘛。就像我看到你，我知道你是长得多高多胖，哎，这头发黑色的，那你的头发黑色是不是你的思想让你头发黑色？你的心让你的形象呈现出来，可是我看不到你怎么想，叫人心隔肚皮，对不对？可是赛斯看你的话，你的思想身体他清清楚楚。你有思想身体，啊，所以你并没有了解到你的自我是集体意识的结果。那刚刚我已经解释过了哈，那最直接面对外在世界的意识是依赖在居住你身体的每一个活着的细胞的细微意识。你的眼睛细胞如果不 working 的话，或者你眼睛有白内障，你就看不到东西了，不是吗？你耳朵里面某些震动的东西 出问题，细胞不活了，那你就接触不到外境啊。 好，那你一旦接触不到外境，你的思想的身体就无法判断。我眼睛看不到漂亮的女人，我怎么知道哪个女人是漂亮的？是我的眼睛看出去，所以我的思想身体开始选择我所要的。好，所以我们的自我其实来自于我们每个细胞所共同创造出来的集体自我。好，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只知道我们有一个自我，或至少在一个时间只有一个自我。可是，在有很在其他的系统里面，一个个人可以觉知到他不只是一个自我。而事实上，我们的思想里头，我们有思想在里，我们思想里头也住很多不同的人格。有的很懦弱、很胆怯，有的人很壮，有的人很大胆，有人是很怕事。好，听说那个叫什么英国。法国一个国王，很胆小，很胆小。可是他在上断头台的时候，他比谁都勇敢。来，来砍，我不怕了。可能懦弱一辈子，上断头台那一刻，他是很勇敢的。可是有人很勇敢，可是要枪毙的时候，脚都软了，有没有？有嘛？所以他不同人格啊。所以连我们自己，我们不止一个人格在我们心中。那假如有不止一个人格的话，他又在谈可能性了。可能性，因为可能性才可以造就完形，如果没有可能性就造不到完形。其实你是观世音菩萨，你要千处祈求千处应，那要不要各种人格状态你都懂。其实一个乞丐来求你的时候，你如果以前没有当过乞丐，你一脚把他踢，不好好做事干嘛，对不对？一个妓女来找你的话，你说你自己要当妓女要干什么，你那个不学好乱七八糟。可是如果他自己当过妓女，他就知道说，我了解你的苦，我知道了， 我懂了。哦，台湾话有一句话叫做，坐着不知道人站着艰苦，是不是？站着坐的人不知道站的人是辛苦的。那个什么惠帝，梁惠帝不是说他没有饭吃，那为什么不吃肉粥啊？哎呀，何不吃肉糜啊？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就提到说，你像基督教讲到说基督定十字架，假如一个不明白这一点的基督不会出现在这个系统上，他全部明白，而且很明白，很明白，他有个天父，天父跟他是一体的，所以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他是永生的。所以的确在我们不熟悉的知解当中，的确有很多的世界在你们对光的概念来讲的话，其实是连光都不存在。那如果光会不存在的话，那怎么做光做眼？没有办法做光做眼。在那里他说人们只知解到层次的热而不是光。有可能啊，你看不到光，但是你看你可以感受到热。有没有这样的动物？有吧。好像蝙蝠他就没有看到光，但是他会用声音啊或用热度啊去感受，但是准得很呢，比你用眼睛还要更准。声呐他没有用到光啊，他用声音啊，对不对？所以感官本身，我们对感官没有真的去了解，感官有很有意思，你去探讨感官的世界，看管意识的世界很有意思，然后你会懂很多事情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像基督他这种戏他就没有办法演的了。好，那每一个伟大的宗教也都是这样，都是因应我们的需要而生的。好，那他说他过去曾经讲过佛教是比较接近实相的本质。好，可是佛教也没有了解到灵魂的永久有效性，因为它变成因果论。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公平啊，其实佛教应该是还蛮因果论的，只是说现在的佛教看起来是蛮因果论的。他们没有把握那个灵魂的独特性，所以但是他这里这里很重要，他说佛陀基督诠释了他对自己实相几乎的一切，而且几乎知道一切。我在早期赛斯书里面看到赛斯拜拜，赛斯其实他是非常尊敬耶稣基督的，他在210节吧，大概在第五册里头，他有提到，他说，耶稣基督他能够表达出来的那个能力其实是很强的， 啊，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佛陀跟基督哦，他前世的对你们实相几乎知道的一切，哦，那还不仅止对你们自己的物质实相，也对你们可能性的世界加以诠释。有没有佛教有哎？佛教告诉你不同的天，哈，哦，什么忉利天、乐利天、广利天，很多天，这个就是可能性的世界啊，这就是可能性的世界啊，哈，哦。那基督教有没有？有啊，除了你的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天堂。他只是没有讲那么多层次而已了，哦，所以他背后都有一个密法，哦，啊，密法都告诉你什么？这个我刚刚讲过了，密法就是告诉你说心在创造物质啊，哦，那一般来讲，像他提到说天主教的这个地下教会有在抄这些经，都会用口传的方式把这些密法继续传下去。然后在宗教之前，很早很早以前，在非洲跟澳洲的部落，他们不会写字，但是他们知道这些密法，啊，这个叫做说法者。这些说法者会把密法向外面传播，从非洲传到欧洲，哦，往北传，哦，然后他说在基督的时代之前已经传遍了整个欧洲北部。那为什么要这样传？因为他要替未来的基督布置一个最好的这个传教的一个环境，哦，要花很多时间，并且有最好的条件，这样子。那这个他们耶稣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说一下说法者的文稿？”他说：“可以的，可是要花上很多时间。”然后说法者也不是一个，哦，但是这个概念已经传遍了欧洲，埋在那里当种子。好，哦，但是这里大部分都他这里有提到了，哦，其实大部分的这个说法者都不用文字了，因为文字容易引起误会了，哦。那到底传些什么呢？他强调的是实用的生活方法。什么叫实用的生活方法？就是摆到眼前，我刚刚讲过了，就好像在生产线上，你是那个作业员，你不管拿到什么东西，把这个东西做好就好了，不管那个是什么了，不管你发生在身上是什么，它都是创造性的，都对你有用，要有这个信心。那你会往坏面坏的方向想，是因为你对上帝信心不够。所以上帝有讲圣经有讲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那如果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你要的是说上帝丢什么牌给你，就好好玩那个牌不就好了吗？你不要问上帝你为什么给我这一张牌，你要把这个牌打得最漂亮就好了，哦，我不会打牌，但是我想要用这个来解释，哦。那以前有一个叫祖伊德教，哦，他是高卢那边的，就高卢就是法国了，然后他说说法者比我们知道的任何宗教都早，然后像这个欧洲这边像野狗一样传过来。那另外我们墨西哥我们知道有 Aztec 嘛，阿兹特克人，我们只要你认识西班牙人，他们都在我们这里有很多 Aztec 学校，连那个幼稚小学队叫 Aztec 嘛，那 Aztec 呢，他其实也就是一种说法者，他们也懂这些以心造境的这个办法，哦，所以各种不同的说法者群，他是世代相传的，啊，他们训练得非常好来保持这个真实性。那可是因为他们都不相信把文字的形式记下来是不对的，哦，因为把它记下来以后会产生错误。好，我刚才讲过一个老子道德经就有几千上千万本的这个不同译本，文字只要被写下来就惨了，佛经一旦被写下来就完全被扭曲了，早期的传的那个法不见了，哦，到中国还不要杀生啊，哦，不 要吃素啊，要怎么样啦，啊，要剃头根本没有啊。你有看过这个佛陀的弟子没有剃头的吗？有吃素的吗？没有啊，你给他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啊。那我们都比他伟大，我们要做的比较深刻一点，对吗？是啊，你去看南传佛教怎么教的，跟北传又不一样啦，啊，哦，所以法只要传下来，只要写成文字，那个扭曲就出来了。因为你对他不了解，你对次元不了解，这实相不了解，你对经典的解释全部都错误啊。
那下一次如果
他不需要嘛，他没有，他已经不是在人间的，他直接进来的，好，
直接从文字，
对对对，类似高龄的方式，现在其实很多了，像那个我说的蓝木沙，它就是一种方式，好，其实它是一手资料。比如说讲这么多，也许说法者都不见得了，也许那些经典都不见得，都没有关系，因为善师来告诉你那么一句话而已，你创造你自己的实相，用你的心。那这一句话跟佛教，你不管学了多少佛教，一切唯心，万法唯心造。可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对啊，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啊？你没有办法去解释，也不了解它有可能性过来的。然后像提到的那个所谓的因果论，它是在讲可能性当中的一小片。好，可是看起来好像是有处罚的作用，其实没有。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如果真的有因果的话，佛《涅槃经》提到说，一禅提人，杀物杀母，无恶不作。他一念向上，立地成佛。除了可能性，还有什么？可能性就是他有很多的很各种经验都有了，那只有这个经验他体验了，体验了就 OK 完整了、啊。哦，所以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哦，何其自信本自具足，都具足的啊。哦，那你说在谈这些经文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善师这些概念做基础，你怎么谈嘛？你无法去解释这些道理嘛？但是赛斯用这种道理来解释，你所有他所说的东西都清清楚楚嘛？那圣经也是一样啊！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奇怪了，我信你信的半死，那现在风浪那么大，把你摇醒，希望你救大家，你竟然讲说这是你们这些小信的，那是小信，什么是大信？对生命前瞻的心，发生在我眼前，不管什么事情，风浪平不平，我都把它当作是它是我创作的材料。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是小信的人，对生命真的有信心的话，你根本没有对外面的疑惑，一切都是上帝的美意，钉十字架也是上帝的美意啊，把你拉去杀死也是上帝的美意，你相信吗？他相信了、啊，是啊，所以他们利用土地的这个自然的土地特征。他们不要记录下来了，因为说法者其实他在慈禧时代就已经出生，而且是个领袖了。那他也帮助谢基人得到幸存，但是他们的信息是很少扭曲的。可是现代人会把他们东西转译成寓言或故事，比如说像伊甸园这个故事，这绝对是跟说法有关的。那要有光就有光，那不是你的心在创造外境吗？分开天地，要有光就有光，啊，然后去创造万物。那他在讲的不是实际上我们今天在讲的内容吗？啊，那神的灵运行在水上，有水就有生命，啊，大家是一体的。水存在身上没有水，告诉我，没有水的话，那个叫石头，啊，石头也有水，肉把它晒干了就不会发腐。好，所以他说这些变成预言的方式存下来，在很多的犹太经文里面是有的。好，包括我们说创世纪的前，叫做我们叫圣经的前半部啦，啊，叫做旧约哈，旧约本身其实它有留很多的很棒的东西啊。所以既然他提到说，既然物质是由意识形成的，好，那我刚刚也提过了哈。那脑子现在是存在，脑子如果我死掉了以后，思想是不是存在？当然存在啊，因为孩子还没有写字之前，他已经会想了啊。好，所以知识一直在那边呢、啊，只是你看哈、哦，知识在那边等着你具体成长之后，把它化为血肉。早期就预言说有一个这个处女会生这个救世主。哦、那是不是知识先在那边，然后慢慢来把这个知识具显出来、哦、那他说有很多的说法者啦，那这些说法者都是知道告诉我们说世界是从内里掉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身边看起来很坚实的这些物质啊，其实都是由微小的意识组成的，这是基本常识嘛。你说 金刚钻，金刚钻就是原子电子组成的啊，那它为什么组成金刚钻？它有同样的意思啊，水 H2O 它一定是 H2O 这个形式，它为什么会维持一个 H2O 的形式？因为它有意识，它没有意识它乱跑就不会形成 H2O 啊，哦，所以微小意识组成的。那微小意识组成来干嘛呢？来组成你形成一个小意识，形成大意识，让你去体验已经有了那个思想变成物质化嘛，哦，所以了悟到我们自己创造我们的创造物，然后这个概念会形成物质。那物的自身是有意识而且是活的，这个茶杯是有意识的而且是活的，哦，桌子是有意识而且是活的。你看树，你以为它没有知识，它跟你家的狗一样会保护你，哦，会调整你，而且大家都是合作的，哦，所以在自己跟自然之间是有相当的融洽。假如你们知道的很清楚的话，你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可以改变环境的，自己的行为是可以 改变环境的，哦，然后最后他有提到，他说，我们这边的一些说法者了，他说，塞斯鲁博士说法者吗？他说鲁博士，哦，那塞斯你是吗？他说我是，当然是啊，啊，他说还有两个说法者在你们班上，啊，一个叫麦克，没有啦，一个叫 Stacy， 一个叫 Amy， 没有开玩笑啊，大家都是了，哦，他说有两个在你们是你们认识的，一个是 ESP 班里面提过的，哦，大家看一下558节。558节是很后面，我不知道你们的页数几页了，啊，那是备注里面的。我们557，然后就变成559节，但是没有关系，你们回去再看，因为现在时间已经超过了，哦，他提到了一个叫毕伦这个人，啊，他一开始就讲说毕伦，你是个说法者，啊，在备注里面，啊，你自己回去再慢慢翻，啊，在最后 ESP的课程，他写558节，一第一句话就提到说，毕伦跟他太太来问他，然后他说：“哎，你是个说法者，这样子。”哦，那另外一个就是约瑟，哦，那约瑟就自己客气一下说：“我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个说法者。哦”但是说法者是这样，他在一生当中可以用，也可以不用他的能力，哦，也可以不截肢他的能力，哦，但是不要自傲，因为说法者有成千上万。很多了，哦，那 对这个鲁伯来讲的话，他觉得他如果是个说法者，那么他做赛事资料就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了，哦，那我先把这个课程先结束在这里了，哦，蛮有意思的。你看这个课程当中他真的解释到为什么佛教不愿意留下文字，哦，啊，解释很多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一章是一个不错的一章。
不过，不立文字若口传的话，就像我们要说，你一排人前这个人跟他讲话，这个再传下，传下传，到最后传的跟最先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他是找说法者传，说法者他的，也就是说，我们那天在开小组了，那小组谈的题目就是说。那个玛利亚，那个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替这个上帝怀一个孩子啊，啊，在你结婚之前。”他立刻就点头。那大家就说：“那难道他不会质疑、不会害怕吗？他好像都接受。”那另外一个人就讲到说：“如果是一场戏剧的话，自己被安排什么戏剧的演员的话，自己会不知道吗？那既然要安排这样的戏剧，会不会安排那样的演员？会吗？所以说法者，他既然是说法者，他要把东西。”留给第二个说法者的时候，他当然会知道哪个人是说法者，然后把这个东西交给他。所以他这里有提到，用这种方式是绝对不会扭曲的。说法者他有那个直觉能力，知道。你看，我们禅宗或者是我们武侠小说都有谈到，师父在找他的弟子的时候，他直觉知道这个人可以。好，他直觉知道，像五祖。碰到六祖的时候，他直接知道这个人是将来的六祖。虽然他是个除米工，他什么都不会，可是他知道他是。哦，所以传法，这样讲内在的知识，我们刚刚提到嘛，内在知识早在那边了。 你只有传给有内在知识的人才不会扭曲，对吗？佛经在传的时候，他一定先会传给所谓叫做印心嘛，他会传给你会接受这种知识的人啊。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讲赛斯书，听得懂的听得懂，听不懂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听不懂，你进来还是没有用啊。我们在说什么，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哦，我是早期在看《灵魂永生》，如果你有听过我在导读《灵魂永生》，跟现在我在导读《莫港》差很多了。好，好吧，我们先把电脑结束掉。